弟兄们平安。今天我们要开始讲彼得后书啊。上个礼拜我们刚结束彼得前书的讲解，不知道大家对彼得前书还有没有印象哈？那我们讲过彼得前书的核心主题呢，就是基督徒的受苦。我们基督徒呢是一群天路客，暂时寄居在地上。我们的永恒的家呢在天上。神在那里呢为我们预备了美好的居所。那在回家的路上呢，我们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试炼、患难。彼得提醒我们呢，在患难临到的时候，我们当存着谦卑顺服的心，将好品行呢行在人的面前，让那些毁谤或者敌对我们的人呢，以后也可以认识神，将荣耀归给他。那为主受苦的时候，我们也不需要觉得羞耻失望，因为神呢是公义的，他必按着人所行的实行审判。在受苦的时候呢，我们当将一切的忧虑放下，交给神，因为他顾念我们。还有呢，彼得在提醒我们当保持一个谨守警醒的心，因为魔鬼呢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在寻找可以吞噬的人。那还有在遇到患难的时候呢，神的话语提醒我们，我们当彼此劝勉，相互鼓励一起去面对各样的患难。那在写了前书之后呢，大概过了一两年的时间，彼得呢又写下后书。在写后书的时候呢，他已经到了生命的差不多最后的关头，很快呢就会被罗马政府给处死那彼得呢在后书的一章的13-14节那里告诉我们呢，他说他快要离开他的帐篷了。那他的帐篷呢，很显然就讲到他的身体。在写彼得后书的时候，当时呢各教会这些姊妹呢受到一些异端的影响，那彼得就写信呢来提醒各教会的弟兄姊妹，当警醒抵挡那些假先知和他们的教导。那如何辨别假先知和他们的教导呢？彼得先告诉我们，在知道如何抵挡假的之前呢，我们需要先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真的教导，什么是宝贵的救恩宝贵的救恩呢会给我们带来什么。那今天我们的经文呢，就在彼得后书的1章1-11节。那给这经文提的题目就是宝贵的救恩。我们先把这段经文来读一下，我来读彼得后书1章1节，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今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照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也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也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也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也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也要加上虔敬，有了虔敬也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也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来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瞎眼，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们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我们祷告。天父，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下，在这个时候我们恳求你圣灵在每个人心里动工，愿你挪去我们心里任何的拦阻搅扰，让我们的全人在你面前俯伏敬拜，愿你的话语可以进到我们心里面来帮助改变我们。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在彼得后书1章1节这里呢，彼得以耶稣基督的仆人和使徒双重的身份呢来写这一封信。这里的使徒呢是大写的使徒，彼得是被神特别选召的 啊，他不仅是耶稣基督的信息的传递者，他被神赋予特别的使命啊，神将建立他的教会的重任呢，托付给他，也托付给了其他的使徒们。那当然，我们今天的人呢，我们每个今天每个信徒人，都是主耶稣基督的使者，我们是福音信息的传递者。我们有从功能上、从角色来讲，我们的确有这个使徒的这种功用，但是呢，我们不会称自己为使徒。作为耶稣基督使徒呢，彼得在当时在众教会里面，他有非常高的威望，受弟兄姊妹的尊敬爱戴，有非常高的这个属灵的权柄。但是呢，彼得没有忘记他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他仆人的身份。在将他自己是耶稣基督使徒之前呢，他说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仆人呢，就是讲到农仆、奴隶。彼得说他是耶稣基督的农仆跟其他人一样，在信主以前，在认识神以前呢，彼得是罪的仆人。那罪的农仆，我们知道农仆是完全要效忠自己的主人主人说什么，仆人呢，农仆就要做什么，没有任何的讨价还价的余地。那罪的农仆呢，当然是为罪效力，被罪辖制。主耶稣的农仆是为主耶稣效力是被耶稣基督管理。那从彼得前书的记载，我们知道呢，彼得呢的确是甘心乐意为主受苦他心甘情愿的为神面对各样的试炼苦难。虽然说呢，他有很高的属灵的权柄地位，但是呢，彼得愿意谦卑自己以仆人、以农仆的态度来服侍，我想为我们今天每个人呢立下了很好的一个榜样。那在彼得后书一章一节这个地方呢，彼得称呼自己是西门彼得。那西门呢，是彼得后来的名字后来的那后来是什么？彼得原来的名字。那彼得的这个名字是主耶稣首次呼召他的时候给他起了一个新的名字。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有记载，一章的42节42节那里，那主耶稣称西门呢为基法，基法是亚兰文的名字，翻译成希腊文呢就是彼得。那西门这个名字呢也有好几个可能意思比如说是温顺聆听，也可能是一种植物叫芦苇，芦苇呢是非常普遍的一种植物。那主耶稣把西门的名字呢改成了彼得，彼得的意思呢是石头、磐石。很显然，主耶稣要让彼得呢从一个普通人变成一块磐石。那后来他的确成了神教会的磐石记得他和其他使徒呢，神的教会被建立起来。那在这里，彼得告诉我们受信人说你们呢是与我同德一样宝贵信心人。那这里的我们呢，是讲到彼得前书里面提到的，有比如说希拉马可这些同工们。那上面提到我们彼得当时在弟兄姊妹当中有非常高的这种威望、属灵的权柄，但是他要让我们知道，每个信主的人跟他得到的信心都是同样的信心。那我们信主的人的信心是如何来的？我们如何成了有信心的有信心的人？彼得在这说呢，因为神和救主耶稣基督的义。那神呢，就是父神，因为父神和主耶稣基督的义。那有另这句话有另外一种翻译，就是这个没这个和字就是神救主耶稣基督的义。那这两种翻译实际上都没什么差别，他们都在说什么？耶稣基督呢不仅是救主，他与父神是同等的有同等的权柄。耶稣基督呢就是神。彼得说呢，我们之所以可以得到信心，我们之所以可以成为有信心的人，是因为神是因为父神和耶稣基督的义。这个义字怎么理解？可以从两方面来思考来理解。那我们信主人这个义呢，是神和耶稣基督的义。父神呢和耶稣基督把他们的义呢给了我们，我们与神的义有份。另外也可以说，我们的信主人呢是被父神和耶稣基督称义不管哪一种解释呢，都在神的眼里面呢，我们都已经是圣洁，跟他有了个人的关系。那这种关系如何来的？我们这种关系是怎么建立起来的？是凭着信心凭着信心建立，凭着信心成就的。我们都是同得宝贵信心的人。那这个地方讲了得到这两个字呢，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这个信心不是我们的，原来不是我们的，是从别的地方来的，是别人给的。那 信心前面有两个重要的字，是宝贵啊，宝贵的信心，表明这个信心呢来之不易，也说明这个信心呢会带来益处。谁把信心给了我们？是神把信心赐给了我们。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个第九节那里告诉我们什么？就说你们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我们被神称义啊，是神的恩典，同时也是借着信心。我们这个信心呢，也不是出于自己，是神赐下的。既然是救恩和信心都是神所赐的，那我们就有一个选择，我们要还是不要？假如选择要，就是我们的；我们选择不要呢，就跟我们自己没有什么关系。那回到彼得前书一章一节这里呢，彼得说呢，像他一样，我们都是被神称义的人，都有了相同的信心。那前面也讲过，彼得是主耶稣的大使徒，是教会的柱石，这样一个人，想想看，我们这些无名小卒，跟他这样一个人得到的信心是完全一样的，并且将来呢，跟他一样是同得神的荣耀。我想从这一点来，也可以体会，这对我应该是很大的鼓励。那么接着彼得要告诉我们向我们这些受信人呢问安祝福。彼得后书一章二节，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的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恩惠当然是恩典啊，彼得在祷告，愿神的恩典和平安呢多多的加给我们每个人。那在这里彼得告诉我们，这个恩典跟平安的源头，恩典或者恩惠的源头在哪里？是在神，是在耶稣基督啊。我们之所以会得到恩典，得到平安呢，原因是我们认识神，是我们跟耶稣基督有关系。那么这类认识呢，不是简单的知道，而是一种亲密的关系啊，一种切身的经历，是说我们信主的人呢，与父神跟耶稣呢已经有了亲密的关系。在这里，彼得再一次把神呢跟耶稣基督放在一起，表明耶稣基督跟神是同等的，是有同等的权柄跟地位。要想得到救恩啊，与神建立个人的关系，我们凭着信心，刚才讲凭着信心接受。那具体神如何成就了？如何成就的？彼得后书一章三节，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照我们的主。那神呢，是神圣的大能啊，神圣的大能。生命的事情当时讲的永生生命的事情，那前进的是我们对神的敬虔，是一个人愿意过着敬畏神，过着圣洁的生活。那我们凭什么得到了永生的生命的恩赐？谁给了我们这个永生？那我们靠什么才能活出这个圣洁的生命？这里讲的很详细，要靠什么？要靠神自己，靠他的大能啊！神借着他自己的大能，让我们得到永生生命的恩典，也是借着他的大能呢，我们才可能活出这个敬虔，活出这个圣洁的生活。那神是具体如何为我们成就了他的恩典？这里讲是因为什么？我们认识用自己荣耀和美德照我们的主，这里的主是讲了主耶稣基督，与上面讲的一样呢。这里认识呢，不是姐姐的知道而已而是什么？亲身经历了有这种亲密的关系。那我们靠什么认识了主耶稣基督呢？我们能认识他，是不是靠我们自己？是不是我们自己找到了他？这里一个关键字是主自己召了我们，这个召是拣选呼召。那这个字呢，常常用在父神的身上。在彼得前书里面，彼得已经告诉我们，父神照着他的先见召了我们，拣选了我们。那在这里呢，在后书这里呢，彼得强调说，主耶稣基督呢召了我们，再次表明是吧？耶稣基督就是神，他跟父神是一体的。因为主耶稣基督他主动召了我们，我们才可能凭着信心来认识他，来接受他是我们生命的救主。那在召前面有几个关键字这怎么说的？耶稣基督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召了我们这个里讲的荣耀美德呢，都是什么？都是神的属性。荣耀呢是讲的神的大能，那神是大能的，那美德呢是讲他的具体的作为。 神赐给我们救恩，那赐给我们救恩，我们得到救恩以后，对我们的生命有什么影响？这个救恩对我们给我们带来什么呢？彼得后书1章4节，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啊！神将他的应许赐给了我们，这个应许不是一般的应许，这里讲的是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那这里的应许到底讲了什么？最大的可能是前面讲的是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神把永生的生命赐给了我们。那这里应许也可以讲的，也可以说是第4节这里说的，信主的人呢，与神的性情有份。那这样的解释也没问题。有了神的性情以份呢，性情以后呢，表明什么？我们跟神呢，已经是有了关系的。正如罗马书啊8章16和17节那里告诉我们的，那么我们信主的人呢，与耶稣一样的，都成了神的后嗣。既然同为后嗣呢，就会与耶稣基督一同得荣耀和基业。那么得到了神的宝贵的恩典以后呢，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当有什么样的生命？当活出什么样的生活形态？彼得后书1章5到7节，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那这里有好多个，列了好多，加上加上加上。彼得说正因这缘故，因为什么缘故？就是前面我们刚刚讲过的，神已将生命，一切关于生命和前进的事都赐给了我们，让我们与他的性情有份，与他有个人关系。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要分外殷勤。分外殷勤是什么意思？就是不惜一切代价，要尽最大努力。彼得让我们分外殷勤做什么？他先提到信心，后面又接着列出了我们信主的人所具有的6个品格或者说特质。彼得这儿刚才讲用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词，叫加上。有了信心还要加上其他的东西。第一个加上是加上什么？加上德行啊！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这话怎么理解呢？是不是在说一个人就是有了信心以后还不能得救？彼得是不是在说要得到永生的救恩，除了有信心之外呢，我们还需要加上好的行为呢？是不是？答案是否定的。彼得在前面讲得很清楚，我们属灵生命是神所赐的，神借着耶稣基督选召了我们，借着他的大能啊，把一切关乎生命的事呢都赐给我们。那我们是凭着信心接受的，不需要什么在基督之外呢再加上任何其他东西，再寻求任何其他东西。我们在前面这儿提到了，以前也讲过，我们得救的是本乎恩，是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也不是靠的好行为。那在彼得后书1章5节这里呢，彼得要告诉我们，已经有信心的人当活出什么样的生命，已经信主的人呢当有什么样的生活形态。所以彼得提到与信心相关的这7个品格或者特质，那信主的人呢当有的品格和活出的生活形态，这7个品格呢和生活形态不是逐一加上去的，不是说先有了前面一个才有后面一个，因为他们当然他们这些都是相互连接的，都是跟信心有直接关系的。第一个是德行，德行就是善行啊，是神看为对的，看为善的事情。那彼得在这儿讲的善行是什么？具体讲的什么呢？在彼得前书里面已经提到了，在那个时候呢，收信后书的收信人呢，他们已经阅读了前书，他们知道前书里面彼得的教导。那在前书里面彼得讲善行的时候都在讲什么呢？之前我们讲过，作为天国的子民，我们当什么？宣扬神奇妙的作为，当顺服在上掌权的和他们的制度员工顺服上老板仆人顺服主人，妻子顺服丈夫，丈夫敬重妻子，不以恶报恶，不以辱骂还辱骂，还有什么一心追求和睦知己之间的彼此谦卑，切实相爱，甘心乐意服侍人那这一切呢都是讲的善行。在彼得后书1章5节这里，彼得提到第二个品格是知识。那知识听起来不是我们信主的人的一个品格，是不是？彼得在这儿说的知识是什么呢？跟前面是一样的，这个知识不是一般的什么知道，而是信主的人呢对神的认识， 对神持续不断的认识，是跟神啊，渴望跟神建立更亲密的关系。那在圣经里面有好多这样的人物，比如说在旧约圣经里面，雅各很多人都很熟悉。雅各从舅舅家拉班拉班就回带妻儿老小回老家的时候，回到迦南地的时候，他先在亚伯渡口遇见神在那儿对神有些初步的了解。后来呢，到了世界以后，他称耶和华神呢，是以色列的神。那后来就到了伯特利呢，他意识到这个神，这位神呢，是全能，是大能的神。那彼得不是刚才讲雅各呢，对神的认识，以及跟神的关系呢，是一个逐步加深的一个过程。那第三个品格讲了节制，什么是节制呢？节制是我们信主人的生命生命成长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之一。那就是什么？所以是讲到控制自己的欲望、言行举止、心思意念，不要被自己的肉体的情欲所挟制。问题是我们靠什么？我们靠什么才会节制？是我们靠自己的能力，还是我们靠吃出一些规条？在那个格罗西书里面保罗就谈到这样的话题。格罗西书第二章二十三节，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绪上是毫无功效。这是保罗在提醒我们什么？靠持守规条，靠自己的努力，靠苦待己身，是没办法控制，没法控制自己的情欲，没办法节制自己的心思意念。那什么事情可以帮助我们呢？格罗西说，这个下面一节，这个第三章的第一节，他说：“所以你们要若你们若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我们的旧人呢，已经死了，已经有了，我们有了以耶稣基督的新的生命有了他的复活的生命。当然，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复活，也等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才可能有新的身体。那么从这里经文，我们可以知道呢，假如想要活出节制的有节制的这种品格呢，我们需要常常思念上面的事，是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什么？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基督已经回到天上，已经坐在神的右边假如我们常常愿意思念上面的事，我们就会用属天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人跟事，就会或者说有节制的一个生命。那回到彼得前书一章六节第四个品格讲的忍耐。忍耐是我们愿意接受神的管教磨练，愿意在患难和试炼里面等候神的应许。那忍耐呢，不是消极被动的忍受这种忍受所遇到的环境，而是一种积极主动的这种态度去面对所遇到的环境。第五个品格是讲了虔敬，前面剩下提到过，虔敬是对神的一种态度对表示对神一种敬畏尊敬，是在神面前呢愿意过的敬畏敬虔圣洁的生活。第六个这讲的是爱心，这个爱呢是讲到兄弟般的爱，是友谊的爱。我们每个信徒都有共有一个主都是天国的子民，共同继承天上的基业。那我们理当呢是彼此在主里面相爱。那彼得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到这个爱的一个品格，讲到爱众人的心。那爱众人的心呢，我们这是后来翻译的人加上去的，实际上是彼得只讲了一个字，是爱。那这里他讲这个爱呢，是讲到神圣的爱，是牺牲的爱。信主的人呢，当爱世上所有的人，因为神就爱每一个人。那么我们具体是如何去爱其他人呢？当然我们可以关心他们基本的需要去了解他们基本需要，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是要向他们分享这个福音的好消息，能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当我们愿意这样行的时候呢，我们这些人呢，他们后来也会信主也会将荣耀归给神。所以对我们信主来说呢，爱是最重要的一个品格那爱呢，是我们属灵生命的果子。大家知不知道我们属灵生命有几个果子？有几个？有人说可能有8个、9个，有很多，是不是？实际上呢，只有一个。加拉太书第五章22和23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看起来这里列了9个属灵生命的果子，是不是？ 实际上呢，保罗在这儿讲这个属灵生命的果子是一个单数，说明只有一个属灵的果子是什么？是爱，仁爱。保罗就告诉我们呢，这个爱这个属灵的果子呢，有八个不同的表现特征。那么回到彼得后书一章第五到七节这个地方，当我们信主的人愿意活出这些品格的时候，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第八节这里告诉我们，你们若充充足足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来不结果子了。这几样还是讲了上面那几样，信主人当活出的这个六个基本的品格：德行、知识、节制、忍耐、前进和爱。那什么时候充充足足呢？在这里充充足足呢，就是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彰显。当信主的人的品格呢不断的彰显的时候，不断成长的时候，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他说就一定会让我们在认识主耶稣基督上呢不至于懒散不结果子。有两个问题，那什么叫认识主耶稣基督？果子又是什么样的果子呢？跟上面讲的一样，这个认识主耶稣基督呢，不是只是在理性上的知道，是关系上的知道，是有了亲密的关系。我们信主的人呢，不仅在头脑里面知道耶稣是谁，不仅知道他做了什么，他经历了什么，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相信和接受他所做的，我们相信他为我们的罪死了，又从死里复活。那这样的相信呢，我们可以让我们跟他有关系，这样呢，我们就可以说我是认识耶稣基督的。那这样的认识呢，确定了什么？我们在神家里的身份和地位。上第八节这里呢，彼得说的这个认识主耶稣基督呢，有更进一步的意思，就是什么？有了个人关系之后呢，我们盼望跟他能够持续不断的保持这个亲密的关系，愿意在每天的生活里面呢，我们更加愿意的经历他的丰盛，经历他的信实啊，并且记得忠心的这样服侍呢，更加依靠他啊，更加信靠他。彼得在这说呢，当与耶稣基督的关系越来越亲密的时候，那我们就不至于懒散不结果子了。这话什么意思呢？这里的果子是什么果子？还是前面讲到那几个品格啊，六个品格，刚才讲德行、知识、节制、忍耐、前进和爱心。当我们对耶稣基督有更深的认识，那我们跟他的关系呢越来越亲密的时候，那我们就会更好的彰显这些生命的品格，就会更好的活出神的这种性情。那反过来，当我们更好的活出这些品格的时候，我们会对耶稣基督认识越来越深，跟他的关系呢也会越来越亲密。很显然，这两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假如我们没有活出这些属灵生命的品格，没有结出这样的果子，说明是什么问题呢？或者说是什么原因我们没有活出那样的品格，没有彰显出那样耶稣基督的性情呢？彼得后书一章九节，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瞎眼，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彼得再一次讲了这几样，就前面讲的那六样的品格特质。比如说，假如一个人呢没有活出一个信主的人没有活出这些品格，没有彰显出这些特质的话呢，说明什么？那个人是有问题的。有什么问题？彼得这讲了三方面问题。第一是什么？那个人是瞎眼的。这里瞎眼当然不是讲了我们的肉眼瞎眼，是我们属灵的眼睛是瞎的，灵里面是看不见的。假如一个人的属灵的眼睛是瞎的，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结果？不会认识神，不会明白神的旨意。那主耶稣呢曾经就是对一些宗教领袖们说过，他们是瞎眼的。约翰福音九章三十九到四十一节，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自己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那在约翰福音前面的经文里面，一个生来瞎眼的人呢，被耶稣医治以后，他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愿意接受相信他。那法利赛人他们知道，明明耶稣行了一个人是不可以行的事情，让生来瞎眼的人被看见。 那但是他们就是不愿意承认，不愿意接受，不愿意相信耶稣呢，就是神的儿子，就是基督。那生来瞎眼的人呢，他不仅他的肉眼被耶稣打开，更重要的是什么？他的属灵的眼睛呢，被耶稣给开了，他变得能看见，他看清楚了，他不仅看清了耶稣是谁，他更是看清楚了，他是生命的源头，所以他愿意接受他。但是那些法利赛人呢，他们以为自己能看见，但是呢，他们实际上是瞎眼的人，他们看不见，看不清耶稣的身份，他们不愿意接受他啊。所以那些宗教领袖们听了耶稣的话以后，他们非常不服气，还反问耶稣。耶稣呢，对他们非常有怜悯之心，还在劝告他们，让他们好好的反思，对他们说：“假如你们啊承认自己是看不见的，你们就不算有罪。但是呢，你们明明是瞎眼的，你们说自己还是能看见，实际上罪还在你们身上。因为那些法利赛人他们没有认罪悔改，他们不承认耶稣呢是神的儿子，所以他们的属灵的眼睛是瞎的。”所以这样的话是对我们每个人说的啊！我们还没有认识神的神以前，没有跟耶稣有关系前，我们全是瞎子，每个人都瞎子。那回到彼得后书1:9这里呢，彼得是对信主的人说话，对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在灵里面会瞎眼吗？我们信主的人有了圣灵的内助，那圣灵会引导，会帮助我们，让我们用属灵的眼光去看待事情，但是。有时候有些东西会影响我们的心，让我们没有用属灵的眼光去看事情。换句话说呢，当我们的属灵的眼睛被某一些东西遮盖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属灵的辨别力啊。彼得告诉我们，当我们没有活出神的这种品格性情的时候，我们看起来就像一个瞎子。另外有些时候呢，我们自己以为自己能看见，但是把看错地方了，把事情看偏，看错了。这是彼得在后书1:9这里说的第二点。有时候我们是只看到近处的地方，我们似乎是看见了，但是我们的属灵的眼睛是近视的，我们没有看见要看的东西，我们把一样的东西看成了别的东西。在马可福音8记得另外一个瞎子，那个瞎子被耶稣出世触摸以后，他说他看见了，他看见什么了？他说他看见人了，他看见人是像什么？像树一样。他有没有看见？有人说他看见了，有人说他没看见，有没有看见？有人说没看清啊。所以有时候有些看偏看错了，还不如不看还好。那个瞎子呢？需要耶稣基督第二次触摸，被再一次触摸之后，他真正的看见了。很多时候我们信主的人也需要耶稣基督第二次触摸，我们可能还需要他不断的触摸，这样我们属灵的眼睛才可能保持有好的视力，才能保证可以看得清楚，保证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对我们信主人来说，什么样的东西会影响我们属灵眼睛的视力呢？什么东西让我们看不清呢？我想我们有很多，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有需要基本的生活，对不对？我们需要金钱、财富、衣食住，基本的用品，这个每个人都需要。但是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被世俗所搅扰，我们很多时候把时间、精力、才干全部用在这上面，我们还不知不觉都跟着别人走。等到那个时候，我们精力时间都用在这儿的时候，我们的属灵的眼睛会受到越大啊越来越严重的影响，会变得越来越模糊，变成短见，变成啊看不见，没法活出神的性情啊。那彼得后书1:9这里呢，彼得提到第三方面问题，也可以说是前面的两个问题造成的。我们忘记了我们以前的罪已经得了洁净，那这一点呢也影响我们彰显神的品格，影响我们活出圣洁的生命。对我们现主人来说呢，我们已经被赦免，是一个新的人，我们已经脱去了旧人和旧人的行为，就能把我们这个新人的生命呢穿上啊。正如保罗在哥罗西书第3章所记载的， 哥罗西书三章四到十节这样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如拜偶像一样。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第九节，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的主的形象。保罗在提醒我们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耶稣基督生命是圣洁的，所以我们的信主的人生命是圣洁的。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我们所有信他的人都会复活，一同与他显现在神的荣耀里面。那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当致死地上的肢体啊，就是致死肉体的情欲。在这里保罗列了一些罪的表现，所以保罗在这儿提醒我们每个信主的人，当弃绝一切的肉体的情欲，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什么？我们已经脱去了旧人和旧人的行为，所以要记得常常揣着我们信任，我们如何持续不断的可以揣着我们信任，如何可以让我们的信任呢能够活出圣洁的生命。在格罗西书三章第十节最后一句话非常关键，这新人呢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像造他的主的形象。新人就是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新人与造我们的主呢有同样的形象，我们的生命是耶稣基督生命。作为一个新人呢，我们常常没有这样的意识，我们保罗说我们要在知识上要渐渐的更新。我们信主人明明是一个新人，我们明明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但是呢我们常常没有这样的意识。什么原因呢？我们会犯罪，有时候我们犯罪，我们被肉体的情欲影响的时候，影响我们的活那个圣洁的生活。这个肉体的情欲呢，让我们那个损了眼睛也是看不见。当我们在罪里的时候，我们活不出这个圣洁的生命。我们常常是因为什么？我们这个新人的这个知识呢没有更新，没有意识到。回到彼得后书一章九节这里，彼得说呢，我们信主人之所以可以活出神赐给我们的品格之所以可以活出圣洁的生命，是因为什么？之所以没有活出我讲的是没有活出，什么原因没活出？他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属灵的眼睛有时候是瞎的，我们有时候是近视的，看不清的，有很多事情在影响我们。那有时候呢，我们会忘记我们已经被神赦免，已经被神洁净。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常常去审查我们自己，是什么事情在影响我们属灵的眼睛，什么事情让我们看不清看不见，是骄傲，是自私，是自以为是，还是在罪里面。那我们当保持什么样的心智，才能够持续不断的活出我们这个新人的品格，彰显神的恩典呢？彼得后书五章十节，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是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那彼得当时记得前面的话题在讲，假如要想要活出这个圣洁的生命，就当更加殷勤。彼得再一次提到殷勤，并且是更加殷勤，这个跟前面讲了分外殷勤的还不一样。更加分外殷勤的前面讲是尽最大努力想尽一切办法，那个更加殷勤呢，是更是强调的心里面是心里渴望，心甘情愿，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彼得让我们更加殷勤有什么目的呢？他说是我们的恩召，蒙的恩召呢和拣选坚定不移。彼得再一次提到恩召，每一个信徒人都是神主动的呼召拣选，我们自己没有什么可夸的，是神主动的爱我们，将宝贵的救恩呢赐给我们。问题是我们怎么回应他的恩典我们是否愿意接受他赐下的这个救恩。彼得对我们说什么？他说你们都是已经被神拣选被拯救的人，对这一点的话呢，不要有任何疑问，到坚定不移。当持有这样的心态的时候，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思意念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跌倒，就不会因为偶尔犯罪，不会因为偶尔没有活出这个圣洁的生命而怀疑自己的得救。当我们更加愿意殷勤生活的时候，会有什么结果呢？神会如何对待我们？彼得后书一章十一节，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 每个信主人最后都会进入耶稣基督国，就是神的国。在这里，彼得要把耶稣的这个身份地位描述的非常全面。耶稣是主，是神，他是救主，他是基督，是那位高丽的君王。这告诉我们，耶稣包含了一切，在耶稣里面有了一切。我们信主人呢，最后都会进入神的国，与耶稣一起作王啊，共同治理他的国度。刚才讲，每个信主人都会进入神的国，但是正确的方式有所不同，或者说呢，正确的进去的经历会有差别。有什么不同？有什么差别呢？彼得从彼得说的，我们就知道什么？有的人进去的时候是丰丰富富的进入，那有的人呢，就不是丰丰富富的进入。什么叫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丰富可以翻译成什么？进去的时候会受到极大的欢迎，会进去的时候会得到丰厚的接待。我们知道，在地上这个国家领导人在访问别的国家的时候，根据官职的大小会有不同的规格，是不是？那国家元首呢，他们会受到最高规格的接待。那最高的规格呢，也有差别的。最高的接待是什么？有没有人知道？被接待人要干什么？要走那个红地毯，是不是？那是最高的接待。那我们信主的人，我们进神的国的时候，是不是也分档次？是不是神会根据我们在地上行的来决定接待我们的规格？会不会？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哈。在这里呢，彼得盼我们每个信主的人，将来进入神的国的时候，都可以什么丰丰富富的进入。什么叫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简单来讲，就是会进去的时候会经历神丰富的恩典，会得享神应许在天上的丰富的基业。刚才我们讲，既然有些人会丰丰富富的进入，那另外一些人就不是丰丰富富的进入。那么这两种人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有什么差别？他们这两种人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哥林多前书第三章9-15节，保罗这样说：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稻草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却仍像火从火里经过一样。这里讲得很清楚，我们信主的人在地上的时候是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建造神的工程。假如有人愿意用金银宝石来建造那个工程呢，就会存得住，将来呢就会得到丰富的赏赐，也就是会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假如相反，假如有人是用稻草禾秸来建造，将来的工程会被烧掉，受亏损，就没有奖赏。这样人是得救了，是进入神国了，但是他们不是丰丰富富的进入，只是得救而已。那么我们如何可以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神衡量的标准是什么？保罗说，用保罗话说呢，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是当用金银宝石建造工程。那么什么是保罗说的金银宝石啊？主耶稣也曾经做过类似的教导哈，相关的教导。每个信主的人呢，我们都有不同的恩赐，恩赐有大小，但是从重要性上来说呢，没有差别。在神看重的是什么？是我们忠心的态度，是我们忠心服侍、忠心使用他的给的恩赐。当我们忠心服侍的时候，我们就是在用金银宝石建造工程。 假如我们没有中心是什么？我们就是用稻草和秸建造。假如我们愿意中心服侍，中心便是什么？用彼得的话说，我们假如我们愿意更加殷勤度日，我们不仅平时会经历神丰富的恩典，更重要的是我们将来进神的国的时候会经历更加丰盛的恩典。问题是我们是否啊愿意为主忠心，是否愿意更加殷勤。神这段话语对你自己有什么帮助？看了这段话语后你自己有什么得着？因为是主啊，神主动来怜悯恩待我们呢，记得耶稣基督呢呼召拣选了我们，将这个救恩赐下，让我们得到这个可以得到这个宝贵的恩典。宝贵的恩典给我们能带来什么？或者我们要如何开待这个宝贵的恩典？宝贵的恩典呢，可以让我们得到神的啊极大的应许，让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神凭着他的先见呢拣选了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呢成就了啊，他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将一切关于生命的事情呢全赐给了我们，让我们跟他的性情有份，让我们脱离了罪的辖制，让我们跟他恢复了关系。宝贵的救恩呢，可以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能活出丰盛的生命。我们已经是信主人，已经是新人啊，有了耶稣基督的品格性情。彼得在提醒我们什么？要想活出这个性情呢，要想活出这个圣洁的生命，我们需要分外殷勤，我们需要更加殷勤，我们需要常常来求神检查我们属灵的眼睛，我们是不是已经看不清了，是不是已经看不见了。我们要不断的更新我们这个新人的这个心思意念，神已经洁净了我们，已经是赐给我们这样的品格，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来彰显。刚才讲我们宝贵的救恩呢，可以让我们将来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作为天国的子民，我们走天路的时候，我们不是枯燥无味的，我们在地上的时候，这段时间就可以经历神的各样的丰盛的恩典。更重要的是在将来，将来在天上的时候会得到神的后代，会分享他为我们预备的那个丰盛的恩典。问题是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用什么态度来，我们是不是愿意分外殷勤，是否愿意更加殷勤来彰显耶稣基督的品格。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感谢你借着你的仆人彼得将你宝贵的话语赐下。天父，真是是你的恩典，你主动来爱我们，主动来拣选了我们，让我们跟你的性情有份，让我们跟你的国度有关。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就是赐下宝贵的经文，让我们就是能够被你的话语常常来提醒，能够愿意来彰显你赐给我们的生命。求你检查我们的心，我们属灵的眼睛目前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目前是瞎眼的，还是近视的，还是有更多的私欲、罪的搅扰，让我们已经看不清了？天父，请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常常来到你面前，被你来提醒，让我们能够在每天的日子里面知道如何来回应你的恩典。请你记得我们之间彼此的劝勉啊，彼此的提醒，让我们能够在走天路的时候一起来行走，不至于灰心，因为你已经洁净了我们，已经赦免了我们，你会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阿们。